很开心今天早晨看到你们大家。如果一切都按我们的计划进行，今天应该是我作为主堂牧师与你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主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在强调我们需要找到一位新牧师来继续牧养这个教会。如果是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从下周开始就应该有一位新牧师来牧养你们。我很感谢主呼召我和我的妻子进入他的圣洁事工，并扶持我们40多年。主呼召我不是按照我的能力，而是按照他的恩典和神圣的旨意。只有神知道，他让我从卑微的起点兴起，并用他说不尽的恩赐在我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家乡的教会支持我的第一个圣经学院教育，鲍勃琼斯大学资助我的高等教育，派遣我去宣教的教会帮助我完成更进一步的教育。澳大利亚从来不是我和我妻子祷告想要前往和生活的地方，只有主的工作指引我们来到澳大利亚。Joseph 弟兄是我和阿德莱德 Hope Church 的第一个开始联系的人。Tony 弟兄当时去机场接到我和我的妻子，我们意识到自己在做主工的弱点和缺点，我们尽力而为，因为主使我们能够服侍他和他的子民。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0-11中对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提摩太知道他的年长牧师保罗，知道他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逼迫和苦难。我努力与你分享圣经知识和正统的改革教义，这不是我想和你交流的唯一事情。我也希望你能看到和观察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以了解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基督的信徒，以及我们如何通过信主来克服困难。正如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学到的，我希望你也能观察我们的品行或举止。你需要为我之后的一位牧师祷告，今后我有限的帮助只是临时的措施。如果你已经为新牧师祷告，现在你需要更热切的祷告。我会逐渐减少牧养工作的时间，我和我的妻子将教会和教会家庭置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和家庭之前。现在轮到你让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在私人生活上了。 所以我现在也需要更多的来关注我的家人和他们的感受。从牧师的职位上慢慢退下来，我有一个我非常关心的妹妹，我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陪她。我也想花更多的时间和我的小孙女周易在一起。我亲爱的妻子也需要从牧师妻子的身份退下来。从她嫁给我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在帮助我来侍奉神。她只需是我的妻子和对主有个人奉献的人。我希望并祷告我们的生活和事工在过去的20多年里鼓励并对你有所造就。我们的两个儿子是基督徒，他们的配偶也是基督徒。大约在一个月前，一个儿子在演奏音乐，另一个儿子在讲道。他其实比我讲得好。我妻子听了他儿子的讲道，这是我们私人的属灵产业，感谢赞美主。我相信我没有为了个人利益而剥削任何人。如果我这样做了，请你告诉我，我会还给你的。做牧师是一种孤独的职业，尤其是在阿德莱德。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我的牧养忧虑和负担。我在阿德莱德没有牧师会团契，也没有人可以分担我的负担。有一位牧师曾经跟我分享了很多他的担忧和负担，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和他的朋友去讲，他跟我说他没有其他的朋友。只有主一直是我的安慰，我终于可以卸下重担，让我松了一口气。当你为一位新牧师祷告时，我想谈谈牧师和他在神教会中的地位。很遗憾的是，我们的 Growing Christ GYC 的查经不能再继续进行了。也许这是我成为服侍神以来第一项停止的事工。所以慢慢的，我的牧养和侍奉会慢慢的减少，所以你们需要为一位新的牧师来祷告。求神为我们预备一位新的牧师。自宗教改革以来，改革宗和长老会坚持认为，有一个独立的牧师职位，有别于智慧长老的职位，具有明确的新约授权。这些教会认为，基督为教会的救恩、造就和秩序设立了牧师的职位。在长老会教会中，牧师的职位被命名为教会中的第一个职位，既是为了尊严，也是为了其他的用途。 牧师对教会的方向和稳固的核心和稳固的核心地位几乎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一位新牧师的到来而祷告时，让我们考虑一下基督教会中牧师的职责。在教会秩序中有一些反对牧师职位的意见。首先，当人们对牧师职位提出异议时，人们误解了所有信徒的祭司职分。他们认为所有的信徒都是神的祭司，所以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需要一位牧师呢？在彼得前书中2:9，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有其历史和圣经背景，但我不会深入探讨教会历史或教义史，因为这不是我线下所关心的。相反，我需要根据一些教会内部的意见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质疑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在教会中设立牧师职位。原因是所有信徒都是神的祭司，因此在教会设立牧师可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在今天这种反对的声音背后有几个原因，其中很可能有两个突出的原因。第一个是，如果所有的管理和指导权都掌握在鲁莽、滥用职权和假师傅手中，而这些假师傅恰好又是牧师，那么教会将面临太多风险。他们甚至可能是伟大的演讲者，并且具有号召力和压力，要求会众跟随他们。他们以讲坛为跳板和权力基地，建立自己的帝国，会众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他们的仆人。我们通过大众媒体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通过大众媒体看到世界上有些牧师，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和权力。那些想要改革和净化这些团体的人强烈要求他们应该除去牧师的职位。他们得出结论，整个会众必须表现得好像他们就是教会的领袖一样。第二个原因是教会中的人被排除在主的事工之外，因为他们的牧师做了太多或大部分工作，因此坐在教会长椅上的人没有动员起来侍奉神，或者他们可能变得懒惰，把所有工作都交给牧师。他们觉得牧师是全职侍奉神的，所以工作应该交由牧师来做。他们不自觉地认为教会事工是牧师的而不是他们的，好像教会就是牧师，与他们无关。要动员会众，必须有广泛的成员参与与领导，必须有大量的人参与各种形式的基督见证。因此他们认为教会事工必须由成员自己完成。 James L. Annesley 讲到，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曾引起重视，作为主要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的宗教改革者，在放弃和反对教皇及其等级制度，并废弃中世纪教会职任时，丝毫没有除去牧者的职位或试图废除圣职工作为基督教会的一个机构。他们其实可以这么做。宗教改革是一场革命，许多事情都被废除了，甚至工作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并且可能会以各种形式被废除。在那个时代的骚动中，有这种倾向在起作用，反对和谴责教会中的任何圣职。但是伟大的宗教改革领袖们不仅看到了为正在组建的宗教改革教会制定圣职工作的用处，而且他们相信它的巨大重要性和神圣的认可。所以说，在宗教改革中，他们废除了教皇和其他等级制度，却保留了牧者的职位。所有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圣经的诫命来继续保持牧师任职的必要性，并不是基于方便、有用或权宜之计。马丁·路德可能被理解为早期并没有那么强调牧师这个职位，但后来当他看到这种情况给教会带来的混乱时，他对牧师必要性的观点变得更加严格。加尔文制定了关于牧师候选人的选拔、试验、选举、批准和授权的规定，旨在将不合适的和不配的人拒之门外，并接纳被认可的人，给予改革宗牧师一个鲜明的特征。加文制定了改革宗教会对于牧师选拔的一系列标准。辞运里在苏黎世的继任者普林格最初于1561年撰写了他自己的告白和遗嘱，后来被称为第二海尔为信仰告白。1566年，当普法尔茜的菲特列三世要求普林格为他提供一个信仰辩护时，他也就是第二海尔为信仰告白成为了一份公开文件。菲特列非常高兴，瑞士教会批准了他，并做了一些小改动。普林格在其中谈到了所有信徒都是祭司的教义与牧师职位的关系。他说，基督的使徒确实称所有相信基督的人为祭司，不是出于他们的事工，而是因为所有忠心的人被立为君王和祭司，可以通过基督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物。参考出埃及记19章6节、彼得前书2章5节9节、启示录1章6节。那么事工和祭司职分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因为正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祭司职分是所有基督徒所共有的，然而事工并非如此。我们并没有因为将教皇的祭司职分从基督教中废除就取消教会的事工。所以他区分了祭司的职分和事工，神的事工。第二点，新约神子民的新结构是从旧约的旧形式中发展出来的，与神在最后的话中说明主耶稣的再来有密切关系。希伯来书1章1到2节说道， 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耶稣来不仅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还要解释神的救赎。他常说自己应验了神的话。耶稣是真理，他教导真理，所以他的话就是真理。耶稣是真理，他所说的也是真理。圣子启示的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耶稣就是道，他也宣讲道，我们必须两个一起来领受。我们永远不能在没有另一个的情况下建立神学。耶稣就是道，他所讲的也是道。新约是关于圣子的记载，是借着子，是基督的道，是神的儿子为了召集失丧的人，教会拥有被救赎者的教导，以及教会由他的主他的道来治理。好牧人的声音聚集释放管理区分和扩展神的羊群，也就是他的教会。基督在圣灵与灵的直接交流中对属他的人说话，好牧人在呼唤他的羊，正如约翰福音10章27中所写，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与神所委派的仆人传讲神的道相结合，并借助于这些手段发生。因为我们要首先听到他的声音，他们听到的是主的声音。当我们认出主的声音是真实的时，有一些事情就会发生。首先，我们相信并悔改，我们称之为有效呼召，它包括光照和成圣。罪人在福音的宣讲中听到救主的声音，圣灵的内在工作说服并使我们能够在信心上遵守福音的要求。这是一个最奥秘最奇妙的事，这就是讲台的力量。神圣灵的大能无声地影响着灵，所传讲的神之道就具有拯救人心的大能。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当所传讲的道传到罪人的耳朵里时，在神的灵仅仅帮助他们相信，圣灵不只是提供帮助，相反，圣灵通过我们里面的道来完成整个工作。当罪人听到宣讲的道并因此相信并悔改时，在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是从死里复活。像拉撒路那样的复活是真实而美好的。我们是由上面生的，死人听到基督的声音就从死里复活，处死入生，那就是圣灵的话的力量。这个赐生命的道是教会工作的动力原则，这就是使徒行传中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这句话背后的内容。在使徒行传19章20节中写道， 是教会在成长，是信徒的数量的加增，而使之成长的是主的道，因为主的道是圣灵强大的工具，可以产生维持和加增。随着福音的宣扬和罪人的得救，教会扩张。所以所有的会众都应该被神的话来牧养。如果你对神的话没有渴慕和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你可以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在属灵中能够得到成长。你可以根据这一标准来衡量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第三，我们接受牧师的职位，其过程可以追溯到新约圣经的每一页。在新约圣经中有基督耶稣，也就是神的道，跟随他的是他指定的传道人及使徒，他们由牧师接替。耶稣是为我们蒙召的伟大使徒，在希伯来书三章一节中写道，他是神派遣带着他的道而来。约翰福音十七章六到八节中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耶稣不仅将使人成圣的道传给那些将成为使徒的人，而且还为那些将通过使徒的讲道的道而成圣的人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中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圣的话，我们需要来明白神的道。这也是神希望我们能够成为的。如果你对神的道都没有渴慕的话，你又怎么能够来成圣呢？神的道使信徒成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中写道，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如果要使教会成为圣洁的心腹，就必须通过传讲基督的道，使他成圣。不要错过能够来学习神的道的机会。 主的道是借着传道人的讲道传给教会的，因为主的道被委托给其他人传讲，首先是给使徒，然后是给牧师。他仍然是洁净教会的主圣洁的道，为荣耀预备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详细描述了牧师的事工，请大家打开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看到神所赐他使徒的恩赐，就是传扬他的道。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神的道使自己成为圣洁，也能够在基督的教会里完成神的事工。十三节中强调的是，通过听到神的话，让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得以成熟。耶稣指定了十二个人做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官方职位，带有能力完成派遣他们的目的，因此这些人被称为使徒。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难怪他们在使徒行传六章二节和四节中说，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第四节中，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道的执事、牧师或监督也是道的仆人。使徒们依次选择人来帮助他们，他们与使徒一起并为使徒工作，他们通过宣告使徒见证来做见证，他们要坚守从使徒那里得到的道，他们对教会进行教育和组织。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二节中说，我儿啊， 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基督的教会就是在这样从一个忠心的人传到下一个忠心的人，这样子一点点建立起来的。我们需要通过学习神的话来看我们之前所领受接受的是否合乎神的真理。多年来教会服事发生了许多变化，或许你比我更了解更清楚，在某些服事中甚至不包括解释部分圣经的正式查经，借口很简单，我们必须接触未参加教会的人，所以我们的侍奉是为着传福音。在这样的敬拜中，我们发现在短句或小品之后可以阅读一小段经文并肤浅的应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空间给传道人带着权柄宣讲神的信息，向听众的良心发出耶和华如此说的追问。一些会众说，今天现如今是娱乐无处不在，专注力时间短暂，凭感觉的时代，因此对经文煞费苦心的解释是简单可悲的不合时宜，并且无可救药的过时了。为了理解牧师讲道职责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知道讲道的重要性深深植根于宗教改革运动中。讲道一直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发现有些时候讲到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短，那些大声的音乐赞美变得越来越长。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我们首先要知道讲到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圣经是神借着道的见证和圣灵的工作所赐予的启示。改革家所认为的神的道的宣讲与中世纪的宣讲不同，中世纪的宣讲可以用现代讲道来说明，而无需与经文联系或仔细解释。改革宗告白和教会领袖宣称改革宗牧师职责的基本构成要素是讲道，其来源和指导必须在圣经里，必须与历史启示有着明显的联系。第二点，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想分享加尔文对这个真理的一些评论。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保罗用如此宏伟的头衔来装饰教会，通过向牧师们强调这个职位的伟大。 他无疑是想提醒他们应该以怎样的忠诚、殷勤和敬畏来履行它。教会之所以被称为真理的柱石，是因为教会通过自己的力量捍卫和传播真理。神并没有亲自从天上降临到我们这里，也没有每天派遣天使来宣扬他的真理，而是使用了为此目的而任命的牧师。出于同样的原因，教会也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因为管理教义的职位是神交给他的，是维护真理的唯一工具，他不应该被人忘记。教会维护真理，因为教会当保持真理的纯洁和完整，并将之传给后代。如果不宣扬福音的教导，如果没有虔诚的传道人通过传道将真理从黑暗和遗忘中拯救出来，谎言、错误、欺骗、迷信和各种败坏就会立即盛行。自愿里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神在他的子民中如此安排，先知的职责及属天的教导将永远持续下去。牧师或传道人本质上是传令官，他的声音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另一位的。传令官存在于国王时代，国王通过使者传话，传令官说话时必须带着权威和皇室气质，本质上不属于他自己，因为他是根据国王的权威来传达国王的话。耶稣基督是他教会的唯一君王和元首，他所说的话已由他的传令官传给了教会。声音是传令官的，但所传的是主的话。传令官手拿神的圣言，随时准备宣讲。当牧师宣讲神的话语时，权柄就赋予了他，这就是对信仰告白的理解。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第30条写道，教会的治理及其职位宣称，我们相信这个真正的教会必须由我们的主在他的道中教导我们的属灵政体来管理，也就是说必须有传道人或牧师来宣讲神的圣言和执行圣礼。比利时信条第31条，传道人、长老和执事指出，至于神圣言的传道人，无论身在何处，他们都具有同等的权利和权威，因为他们都是基督的传道人。基督是唯一的普世监督和教会唯一的元首。1559年的法国信条宣称，可以参见1536年的第一个海尔维信条，因为只有基督自己才是他教会真正合法的元首和教师，如上所述，是他亲自赐予他的教会牧师和教师，他们根据主的命令，以有序和定期的方式指导圣言和钥匙的力量。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牧师是由神指派的。其次，我们要知道，只有基督才是他教会真正的元首。 首先，布林格像加尔文和茨运里一样，表达了牧师在神对教会的秩序中的作用和重要性。诚然，神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无需任何手段，在地上为自己建立一个教会，但他宁愿通过人的事工与人打交道。因此，传道人不应被视为单独的传道人，而应被视为神的传道人，神通过他们来拯救人。为此，我们劝告要当心，不要将与我们的归正和教导有关的事情归因于圣灵的秘密功用，而认为教会的施工毫无用途。因为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使徒的话，罗马书十章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传讲神话语的牧师值得我们尊重和荣耀。因此，如果不听神话语的讲道和教导，你们的信心就无法增长。所以我们要知道，牧师是神的工具和管道，把他的话传递给会众。我们应该去尊重我们的牧师。然而，这种认识必须伴随着谨慎，我们必须注意。我们不要过多的归功于传道人和牧师。在这里还记得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中说的话，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因此，让我们相信神确实通过他的话语，在表面上通过他的传道人教导我们，并通过他的圣灵在内心感动和说服他的选民。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一切益处的所有荣耀归给神。其次，加尔文关于圣道牧者的思想在 Paul L. D. Avis 的书《改革家神学中的教会》这本书中得到很好的总结，如下所示。加尔文也认为，基督的传道人应该站在基督的位置上，不是基督的替代者，但是是基督的代表，讲道和实行圣礼，并宣告罪得赦免。在加尔文的著作中，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教义更常见的了，也即传道人所说的就是基督所说的，传道人所做的就是基督正在做的。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章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这并不稀奇，因为他们是在基督的位置上执行大任务，所以他们扮演主的角色，代表主行事，而且主命令他们奉他的名宣告罪得赦免，使主可以通过他们使人与神和好。 简而言之，正确来说，主通过他的使徒赦免罪恶。加尔文还说，从神的口中所出的话，以同样的方式从人的口中发出，为主服务，使他们听到主的声音。神的荣耀在他的话语中如此闪耀，以至于每当神通过他的仆人说话时，我们都应该受到如此大的影响，就好像他与我们面对面一样。福音信徒的信心和教会组织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结合。传讲的福音引导我们有信心，引导我们形成和发展教会及其秩序。圣言聚集成长并管理教会，它不仅仅是书面的话语，它是活泼的道，不能只能简单的私下阅读，也不只能简单的在公共场合大声朗读，也不能随便解释。这活泼的道应该通过解释成文的道来传扬，为此传道人被召集。圣言的核心功用需要一个职位及圣言的执事来执行它。如果要有一个生命，如果要有一个有生命的教会被主的声音从黑暗和死亡中呼召出来，就必须有一位传令官按照主的命令传递那个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你要祷告有一位忠心属神的来属神的人来继续讲道事工。我们祷告求神来预备一位和他心意的牧者来继续牧养我们的教会。我很感谢大家接受我作为你们的牧师，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去服侍你们。神也借着这样的服侍祝福了我和我的妻子和家庭。我也邀请你们大家都能够来到我的家里一起聚餐。我也希望你们来聚餐时能够也为我和我的妻子祷告，我们来一起祷告。